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丁亥年到癸亥年，共五年。唐文宗太和三年，己酉年，公元829年。春季正月，齐志绍与承德节度使王廷凑合兵掠夺贝州。义城行营三千士兵原本驻扎在齐州，被派往禹城，途中发生叛乱溃散。恒海节度使李佑出兵讨伐，并诛杀了他们。李听、史唐合兵攻打齐志绍，击败了他。齐志绍率领部众五千人逃往镇州。李载义上奏说攻克了沧州的长芦镇。贾辰日、昭义节度使上奏说齐志绍余部一万五千人前来本道投降，将他们安置在明州。二月，恒海节度使李佑率领各道行营兵马攻打李同杰，击败了他，继而进攻德州。武宁军的捉生兵马史石雄勇猛果敢，爱护士兵。节度使王志兴残暴虐下，军中想驱逐王志兴而拥立石雄。王志兴得知后，趁石雄立功之际，上奏请求任命他为刺史。丙辰日，朝廷任命石雄为毕州刺史。史宪成听说苍井战事即将平定而感到恐惧，他的儿子史唐劝他入朝。丙寅日，史宪成派史唐奉表请求入朝，并请求将所管辖的领地交给朝廷。石雄离开武宁后，王志兴将军中与石雄交好的一百多人全部杀死。夏季四月戊午日，王志兴上奏说石雄动摇军心，请求诛杀他。皇上知道石雄无罪，只免去死罪，长期流放白州。戊辰日，李载义上奏攻打沧州，攻破了外城。李佑攻克德州，城中三千多将士逃奔镇州。李同杰写信给李佑请求投降，李佑将他的信一并上奏。建议大夫摆旗受诏前往行营宣慰，他喜欢大张声势来威慑控制诸将，诸将已经很厌恶他。等到李同杰向李佑请求投降，李佑派大将万红代替他镇守沧州。百骑怀疑李同杰有诈，亲自率领几百骑兵冲入沧州，以事由诛杀万红，抓住李同杰及其家属押送京城。乙亥日，行至江陵时，有人说王廷凑想派骑兵劫夺李同杰，于是斩杀李同杰，将首级传送京城，苍井地区全部平定。五月庚寅日，加封李载义同平章事，各道兵马攻打李同杰，历时三年才勉强攻克，而百骑直接入城，把功劳归于自己。诸将都很憎恨他，争相上表陈述他的罪状。辛卯日，贬百骑为寻州司户。李佑不久去世。壬寅日，代理魏博副使史唐上奏请求改名为史孝章。六月丙辰日，下诏镇州四面行营各回本道休整，只需保卫边境，不要互相往来。只有王廷凑若表示归顺，可以为他转成表彰，其余一概不接受。辛酉日，任命史宪成为监视中、河中节度使，任命李听兼任魏博节度使，分割相、魏、禅三州，任命史孝章为节度使。当初，李佑听说百骑杀了万红，十分震惊，病情因此加重。皇上说，如果李佑死了，就是百骑害死的。癸酉日，赐令百骑自尽。河东节度使李成上奏说收到王廷凑的信，请求献纳锦州，又奏报齐志绍自缢而死。皇上派中使赐给史宪成金节，癸酉日使者到达魏州。当时李听从贝州回师，驻扎在馆陶，拖延未尽，史宪成倾尽府库财物来准备行装，将士们都很愤怒。甲戌日，军队发生哗变，杀死史宪成，拥戴衙内都知兵马使林武人何进涛主持留后事务。李听进军到魏州，何进涛抗拒他，未能入城。秋季七月，何进涛出兵攻击李听，李听没有防备，大败，溃散奔逃，日夜兼程逃往前口，士兵损失过半，辎重兵器全部丢弃。昭义军前来救援，李听才得以逃脱，回到华台。河北地区长期用兵，粮饷运输供应不上，朝廷感到厌烦和苦恼。八月壬子日，任命何进涛为魏博节度使，又将相、魏、禅三州归还给他。沧州经过战乱之后，尸骨遍野，城空野旷，活下来的人口十无三四。癸丑日， 任命卫尉青英右为骑、德、仓、景节度使。英右到任后，与士族同甘共苦，招抚百姓，劝勉他们耕田种桑，流散的人逐渐回乡复业。在此之前，本军30,000人全都依赖朝廷度支供给，英右到任一年后，租税收入就能自己一半。2年后，请求全部停止度支供给。3年之后，人口增长，仓库充盈。王廷凑通过临近藩镇委婉地透露了请求归服的意愿。壬申日，赦免王廷凑及其将士，恢复他们的官爵。征召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入朝担任兵部侍郎，裴度推荐他担任宰相。正逢吏部侍郎李宗闵有宦官相助，甲戌日，任命李宗闵为同平章事。皇上生性节俭朴素。9月辛巳日，命令中尉以下官员不得穿纱壶绫罗等华丽衣服。退朝闲暇时，只以书籍史册自娱，从未留意过声乐游猎。驸马韦处人曾代家罗京，皇上对他说，朕仰慕你家门第清正素朴，所以才选你为驸马。像这样的金服让其他贵戚去穿戴，你不必如此。壬辰日，任命李德裕为义城节度使。李宗闵记恨他威胁到自己，所以把他排挤出朝廷。冬季10月丙辰日，任命李听为太子少师。陆随对皇上说，宰相责任重大，不应监管钱粮等琐碎事务，像杨国忠、元载、黄甫伯都是奸臣，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足效法。皇上认为有理，于是裴度辞去度支职务，皇上批准了。11月甲午日，皇上在元秋祭天，大赦天下，四方不得进献奇巧之物，那些精美的布帛全部禁止并焚毁之机。丙申日，西川节度使杜元颖上奏说南诏入侵。杜元颖凭借这项身份，以文雅自傲，不懂军事，专意积蓄财物，克扣削减士族的衣粮。西南戍边的士兵衣食不足，都跑到蛮境去抢劫偷盗来维持生活，蛮人反而供给他们衣食，因此蜀中的虚实动静蛮人都一清二楚。南诏自从矬颠谋划大举入侵边境州，多次报告，杜元颖都不相信。矬颠的军队到达时，边城完全没有防备，蛮人用蜀兵做向导，偷袭攻陷了西州、荣州。甲辰日，杜元颖派兵在琼州南边与蛮人交战，蜀兵大败，蛮人于是攻陷了琼州。武宁节度使王志兴入朝，下诏征发东川、兴元、荆南的军队去救援西川。12月丁未朔日，又征发鄂越、湘邓、陈徐等地军队相继前往，任命王志兴为中武节度使。己酉日，任命东川节度使郭昭为西川节度使，并暂时兼任东川节度事务。矬颠从琼州率兵直抵成都，庚戌日攻陷了成都外城。杜元颖率领部众据守牙城抵抗，多次想逃走。壬子日，贬杜元颖为邵州刺史。己未日，任命右领军大将军董仲志为神策军，及诸道西川行营节度使，又征发太原、凤翔的军队前往西川。南诏侵犯东川，攻入梓州西郭，郭昭兵力薄弱，不能作战，写信责备矬颠。矬颠回信说，杜元颖侵扰我，所以我发兵报复而已，于是与郭昭修好后退兵。蛮人在成都西郭停留了10天，起初还安抚蜀人，市场店铺照常营业，将要离开时，就大肆掳掠子女、工匠数万人以及珍宝货物而去。蜀人恐惧，许多人投江，尸体阻塞江流而下。矬颠亲自殿后，到了大渡水，矬颠对蜀人说，这里以南就是我的国境了，听听你们哭着告别故乡。众人都痛哭，投水而死的数以千计。从此南诏的手工技巧达到与蜀中相当的水平。矬颠派使者上表，声称蛮族一直遵守职贡，怎敢侵犯边境，正是因为杜元颖不体恤军事，军士们怨恨他，争相做向导，祈请我们这次行动来诛杀暴虐的统帅，未能诛杀他，无法安慰蜀地将士的心，希望陛下诛杀杜元颖。丁卯日，再次贬杜元颖为寻州司马，下诏令董仲志及各道军队都撤回。郭昭到达成都后，与南诏订立盟约，互不侵扰。下诏派中使携带国信赐给矬颠。 太和四年庚戌，公元830年春季正月辛巳日，武昌节度使牛僧孺入朝。戊子日，立皇子李勇为鲁王。李宗闵引荐牛僧孺。辛卯日，任命牛僧孺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于是二人一起排挤李德裕的党羽，逐渐将他们驱逐出朝。南寇侵犯成都时，下诏山南西道发兵救援，新援兵力少，节度使李将招募了1000士兵前往，还未到达，蛮人已退，于是返回。新援军有固定员额，下诏新招募的士兵全部解散。二月乙卯日，李将将新兵全部召集起来，宣布诏旨后遣散，并赐给粮食，新兵们都样样不乐地离去。他们前去向监军辞行，监军杨淑元素来憎恨李将不奉承自己，便用赏赐微薄的话来激怒他们。士兵们大怒，大声喧哗，抢夺兵器库的武器，冲向节度使官署。李将正与辽左宴饮，没有防备跑上北城。有人劝他用绳子吊下城逃走，李将说，我是元帅，怎能逃走，挥手让推官赵存约离开。赵存约说，我受您知遇之恩，怎能苟且偷生。牙将王景炎与贼人力战而死，李将、赵存约以及观察判官薛琦都被乱兵杀害，贼人随后屠杀了李将全家。戊午日，杨淑元上奏说，李将克扣新兵招募费用，导致动乱。庚申日，任命尚书右丞温造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这时三省官员尚书共同论述李将的冤屈，建议大夫易敏行详细陈述了杨淑元激怒乱兵的情况，皇上才明白真相。三月乙亥朔日，任命刑部尚书柳公绰为河东节度使。在此之前，回鹘来进贡和护士，所过之处害怕他们生变，常常严兵迎送防卫。柳公绰到任后，回鹘派梅禄李畅带10000匹马前来护士，柳公绰只派了一名牙将单骑到边境迎接慰劳，到了之后则大开衙门接受他们的礼业。李畅感动得流泪，告诫部下在途中不敢驰骋打猎，没有侵扰百姓。行北的沙陀人一向骁勇，被九姓六州胡人所畏惧。柳公绰上奏请求任命他们的酋长朱邪执疑为阴山都督，带北行营招抚使，让他驻守云州、朔州的塞下，防御北边。朱邪执疑与各酋长前来谒见，柳公绰设宴款待他们。朱邪执疑神情庄重，进退有礼。柳公绰对辽左说，朱邪执疑外表严肃而内心宽厚，言语迟缓而道理恰当，是个有福禄的人。朱邪执疑的母亲和妻子来拜见，柳公绰让夫人与他们饮酒，并赠送礼物。朱邪执疑感恩，为他尽力。塞下原有11座废弃的城堡，朱邪执疑加以修缮，让他的部落3000人分别守卫，从此各杂胡不敢侵犯边塞。温造行至包城，遇到新元都将魏志忠征讨蛮人归来，温造秘密与他谋划诛杀乱党，用他的士兵800人作为牙队，500人作为前军，进入府衙分别把守各个城门。己卯日，温造上任，在衙门犒赏将士。温造说，我想问问新军去留的意愿，应该让他们全部到我面前来。魏劳询问之后，命他们坐下醒酒。魏志忠秘密用牙兵包围了他们，包围之后大喊杀，新军800多人全部被杀。杨淑元起身抱着温造的靴子求饶，温造命人将他关押起来。亲手杀死李将的人被斩成100段，其余全部斩首，尸体投入汉水，用100颗人头祭奠李将，30颗人头祭奠死难者，将此事详细上报。己丑日，将杨淑元流放到康州。癸卯日，加封淮南节度使段文昌同平章事，改任荆南节度使。西人侵犯幽州。夏季四月丁未日，卢龙节度使李载义击败了他们。辛酉日，擒获西王如节进献朝廷。裴度因年高多病，恳切请求辞去机要政务。六月丁未日，任命裴度为司徒、平章军国重事等，病情好转，3-5天入一次中书省。皇上担忧宦官势力强盛，宪宗、敬宗被势逆的党羽还有在身边的。中尉王守成尤其专横，揽权纳贿，皇上无法控制。曾秘密与翰林学士宋申锡谈及此事，宋申锡请求逐渐消除他们的威胁。 皇上认为宋申锡沉稳忠厚谨慎，可以依靠他办事，提升他为尚书右丞。秋季七月癸未日，任命宋申锡为同平章事。当初裴度征讨淮西时，上奏请求任命李宗闵为观察判官，由此逐渐得到禁用。到这时，李宗闵怨恨裴度推荐李德裕，趁裴度因病辞职，九月壬午日任命裴度监侍中，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西川节度使郭昭因病请求派人接替。冬季十月戊申日，任命义城节度使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蜀地自从南诏入侵后，一方残破凋敝，郭昭多病，无暇修补。李德裕到任后，建造筹边楼，绘制蜀地地形图，南面通向南诏，西面直达吐蕃。每天召见久经战阵、熟悉边事的人，即使是走卒或蛮夷也不嫌弃，向他们询问山川、城邑、道路的险易、宽窄、远近，不到一个月，就像亲身经历熟悉了一样。皇上命令李德裕修筑堵塞清溪关，以切断南诏入侵的道路。如果没有泥土，就用石头垒砌。李德裕上奏说，通往蛮族的小路极多，无法全部堵塞，只有用重兵镇守，才能确保无忧。只要黎州、雅州一带得到10000人，成都得到20000人，精心训练，那么蛮族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边防军队也不宜过多，必须能够有效控制。崔干杀死郭英义，张哭驱逐张延赏，都是因为镇守的军队作乱。当时北方的军队都已返回原驻地，只有河中、陈许的3000人在成都，朝廷下诏明年3月也让他们回去，蜀人深感恐惧。李德裕上奏请求留下郑华的500人、陈许的1000人用来镇守蜀地，并说蜀兵脆弱，刚刚被蛮寇围困，都已吓破了胆，无法胜任征战戍守。如果北方的军队全部回去，那就和杜元颖在任时的情况一样，蜀地就无法保全了。恐怕有人会说，蜀地自从遭受蛮寇侵扰以来，已经自行增兵了。以前蛮寇逼近时，杜元颖才开始招募市民当兵，得到了3000多人，只是徒有数量，实际上不堪使用。郭昭招募北兵，只得到100多人，我又招募了200多人，此外都是杜元颖原有的士兵。恐怕还有人听说一夫当关的说法，以为清溪关可以堵塞。我询问了蜀中的老将，清溪关旁边有3条大路，其余的小路不计其数，都是东蛮临时开辟的。如果说能够堵塞，那就是欺骗朝廷，必须在太渡河以北再修筑一座城，蜿蜒连接黎州，用大军防守才行。更何况听说南诏把抢掠的2000蜀人以及金帛送给吐蕃，如果让这两个敌国知道蜀地的虚实，联合出兵入侵，那实在令人深深担忧。那些朝中提出建议的人，大概是因为灾祸不落在自己身上，希望每人写一份保证书，留在正式堂的案卷中，将来如果出了事，不能让我一个人承担国家的刑罚。朝廷都听从了他的请求。李德裕于是训练士兵，修缮堡垒，储备粮食，加强边防，蜀地百姓才稍微安定。这一年，渤海宣王仁秀去世，他的儿子辛德早死，孙子一阵继位，改年号为咸和。太和5年，辛亥，公元831年，春季正月丁巳日，朝廷赐给仓、齐、德3州节度使的名号为义昌君。庚申日，卢龙监军上奏说，李载义与朝廷使者在后院球场宴饮时，副兵马使杨志成与部下喧哗作乱，李载义与儿子李正元逃往益州，杨志成又杀死了莫州刺史张庆初。皇上召集宰相商议此事，牛僧孺说，范阳从安禄山、史思明以来就不是朝廷所能掌控的了。刘总曾经暂时献出该地，朝廷花费了80万明钱，却没有得到丝毫收获。今天杨志成得到了他，就像以前李载义得到他一样，不如顺势安抚他，让他抵御北方的敌族，不必计较他的谋逆或顺从。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李载义从益州前往京城，皇上认为李载义有平定苍井的功劳，而且对朝廷恭敬顺从。二月壬辰日，任命李载义为太保，依旧担任同平章事，任命杨志成为卢龙留后。陈司马光说，从前圣人顺应天理，体察人情，知道普通百姓不能相互治理，所以设置官长来匡正他们，知道群臣不能相互议使， 所以建立诸侯来制约他们。知道列国不能相互臣服，所以设立天子来统帅他们。天子对于万国能够包扬善行而贬斥恶行，抑制强权而扶助弱小，安抚顺服而惩罚违逆，禁止暴乱而诛杀作乱，然后发号施令，天下四方没有不遵从的。诗经说，秦勉的君王治理天下四方。李载义是藩镇屏障大臣，对国家有功，没有罪过却被杨志成驱逐，这是天子应该处理的。如果丝毫不加追究，反而把土地爵位授予他，那么将帅的费力生死就都出于士兵之手，天子即使高高在上又有什么用呢？国家设置方阵，难道只是为了获取他们的财富吗？像牛僧孺这样的说法，不过是姑息偷安的手段罢了，哪里是宰相辅佐天子治理天下的道理呢？新罗王金晏生去世，他的儿子金景辉继位。皇上与宋申熙密谋诛杀宦官，宋申熙引荐吏部侍郎王凡担任金兆尹，将皇上的密旨告诉他。王凡泄露了这个密谋，正主王守成知道了此事，暗中做了防备。皇上的弟弟张王李凑贤德有声望，正主指使神策读于后窦卢柱，诬告宋申熙密谋拥立张王。戊戌日，王守成上奏此事，皇上信以为真，非常愤怒。王守成想立即派200骑兵去屠杀宋申熙全家，飞龙使马存亮坚决争辩说，如果这样京城就要大乱了，应该召集其他宰相来商议此事。王守成这才作罢。这一天是巡休日，皇上派宦官将宰相全部召到中书省东门。宦官说，所召的人中没有宋公的名字。宋申熙知道获罪，望着延英殿用护板叩击额头退下。宰相们到了延英殿，皇上把王守成的奏章给他们看，大家面面相觑，惊愕不已。皇上命令王守成逮捕窦卢柱所告的十六宅公事品官晏敬泽以及宋申熙的亲事官王世文等人，在宫中审讯。王世文逃亡。三月庚子日，宋申熙被罢免为右庶子。从宰相以下的大臣，没有人敢公开说宋申熙冤枉，只有金兆尹崔衮、大理卿王正雅接连上书，请求将宫内审讯的案件交给外廷重新核实，因此案件才稍有缓解。王正雅是王毅的儿子。晏敬泽等人被迫承认诬告，说宋申熙派王世文向张王传达意图，预先结交以图日后援引。案件审理完毕，元婴日，皇上将太子太师、太子太保以下以及御史台、三省、府寺的大臣全部召来当面询问。到中午，左常侍崔玄亮给侍中李固言建议大夫王志、补缺卢军、舒元包、蒋系、裴修、韦温等人又请求在延英殿奏对，请求将案件交给外廷重新审问。皇上说，我已经与大臣商议过了，多次让他们出去，他们都不肯退下。崔玄亮叩头流泪说，杀一个普通百姓尚且不能不慎重，何况是宰相呢？皇上的怒气稍微缓解，说我会再和宰相商议。于是又召宰相入内。牛僧孺说，臣子的最高职位不过是宰相，如今宋申熙已经是宰相了，假如真像他所谋划的那样，他还想求取什么呢？宋申熙大概不至于这样。正主担心被重新审问而暴露奸计，于是劝王守成请求只对宋申熙进行贬谪。癸卯日，贬张王李凑为朝献公，宋申熙为开州司马。马存亮当天就请求退休。崔玄亮是磁州人，王志是王通的五世孙，蒋系是蒋毅的儿子，舒元包是江州人。晏敬泽等人因罪被处死，流放的达数十上百人，宋申熙最终死在贬所。夏季四月己丑日，任命李载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志成为幽州节度使。五月辛丑日，皇上因为太庙有两间房屋破漏，过了一个月没有修缮，罚了江左监、杜之判官、宗正卿的俸禄，立即派宦官率领工匠停止宫中的营建材料用来修缮太庙。左补缺韦温进谏认为，国家设置百官各有职责，如果荒废懈怠，就应该罢黜那个人，改选有才能的人代替他。现在荒废职守的人只是罚了俸禄，而皇上忧切的事情却委派给宦官，这是把宗庙当作陛下私人的财产，而百官都成了虚设的了。 皇上认为他说得好，立即追回派出的宦官，命令有关部门修缮。丙辰日，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上奏，派使者前往南诏索要被掠走的百姓，得到4000人后返回。秋季八月戊寅日，任命陕国观察使崔衍为鄂越观察使。鄂越地区山环水绕，位于百越、巴、蜀、金、汉的交汇之处，当地有很多盗贼抢劫行船，不论老幼都一定杀死才算完。崔衍到任后，训练士兵制造战船进行追讨，一年之内将盗贼全部诛杀。崔衍在陕州时以宽厚仁爱治理，有时一个月也不鞭笞一个人，但到了鄂州却施行严刑峻法。有人问他原因，崔衍说，陕州土地贫瘠，百姓贫穷，我安抚他们还来不及，尚且担心惊扰他们。鄂州地势险要，百姓混杂，夷人习俗剽悍狡诈，为非作歹，不施行严刑峻法就不能达到治理。韦正贵在懂得变通，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上奏，蜀地士兵中老弱病残的向来终身不进行精简，我下令制定身高5尺5寸的标准，精简掉4400多人，又招募挑选了年轻力壮的1000人，以安抚他们的心。所招募的北方士兵已有1500人，与本地士兵混编居住，互相训练学习，日益精练。另外，蜀地工匠制造的兵器只追求华丽装饰，不堪使用。我现在从其他道调来工匠制造兵器，没有不兼顾锋利的。九月，吐蕃维州副使西达谋请求投降，率领全部部众逃往成都。李德裕派行维州刺史余藏简率军入城据守。庚申日，李德裕详细上奏了情况，并说想派3000升枪兵烧毁13座桥，直捣西戎腹地，可以洗雪长久以来的耻辱，这是维高至死遗憾未能实现的事。奏章下到尚书省召集百官商议，大家都请求采纳李德裕的计策。牛僧孺说，吐蕃的疆域四面各有1万里，失去一个维州不能削弱他们的势力。最近两国关系修好，约定撤除戍兵，中国抵御戎狄应以守信为上。他们如果来责问说为什么失信，然后在玉如川放马，登上平凉板，用10000骑兵在回中道拦截，怒气冲天，直言不讳，不到3天就能到达咸阳桥。那时西南数千里外，即使有100个维州又有什么用呢？白白丢弃诚信，有害无利，这是普通百姓都不会做的事，何况天子呢？皇上认为他说的对，下诏让李德裕将维州城归还给吐蕃，并将西达谋以及与他同来的人全部抓起来送还。吐蕃在边境上将这些人全部处死，手段极其残酷。李德裕因此更加怨恨牛僧孺。冬季十月戊寅日，李德裕上奏说南诏入侵西州，攻陷了3座县城。太和六年壬子，公元832年春季正月壬子日，下诏因为水旱灾害减少在押囚犯的刑罚。群臣给皇上上尊号为太和文武至德皇帝，又补缺为温尚书，认为现在水旱成灾，恐怕不是崇尚叙事美称的时候。皇上认为他说的对，推辞不接受。三月辛丑日，任命武宁节度使王志兴兼任侍中，充任中武节度使。任命兵宁节度使李听为武宁节度使。回鹘昭里可汗被部下杀害，侄子胡特勒继立。李听此前镇守武宁时，有一个家奴担任牙将。到这时，李听先派亲信官吏到徐州慰劳将士，那个家奴不想让李听再来，煽动军士杀死李听的亲信官吏，并把他剁成肉酱吃掉。李听害怕，以生病为借口坚决辞官。辛酉日，任命前中武节度使高宇为武陵节度使。夏季五月甲辰日，李德裕上奏修筑邛崃关，并将西州的治所迁移到台灯城。秋季七月，元王李逵去世。冬季十月甲子日，立鲁王李勇为太子。当初皇上认为晋王李普是晋宗的长子，性格谨慎老实，想立他为继承人。恰巧他去世了，皇上十分痛惜，所以很久没有商议立储之事，到这时才进行。十一月乙卯日，任命荆南节度使段文昌为西川节度使。 西川监军王建言入朝掌管枢密院，多次对皇上说，捆绑送还西达谋去满足胡虏的心愿，断绝了以后前来投降的人，这不是好办法。皇上也后悔了，尤其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依附李德裕的人于是说，牛僧孺与李德裕有矛盾，故意破坏他的功劳。皇上更加疏远牛僧孺。牛僧孺心中不安，恰逢皇上在延阴殿对宰相们说，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你们也有这个心意吗？牛僧孺回答说，太平没有具体表象。如今四方夷狄不至于交互入侵，百姓不至于流离失散，虽然算不上最好的治理，也可以称为小康。陛下如果另外寻求太平，那就不是我们所能达到的了。退朝后，他对同僚说，主上这样责备期望，我们怎么能长久待在这个位置上呢？于是接连上表请求免职。12月乙丑日，任命牛僧孺以同平章事衔充任淮南节度使。臣司马光说，君主英明，臣子忠诚，上面下令，下面服从，贤能的人在位，奸佞的人被斥退远离，礼乐修明，刑罚清正，政治平和，邪恶的是消除，战争停止，诸侯顺服归附，四方夷狄归顺安定，风调雨顺，年谷丰登，家家富裕，人人丰足，这是太平的景象。然而在这个时期，宦官专权在宫中胁迫君主，却无法疏远他们。藩镇拥兵自重，在外地骄横轻慢，却无法制约他们。士兵杀害驱逐主帅，抗拒命令自行拥立，却无法追究他们。军队连年兴起，赋税日益急迫，人民的尸骨遍野，民间的织机空空，而牛僧孺却说是太平，这不是欺骗吗？当文宗谋求治理的时候，牛僧孺身居辅弼大臣的职位，在朝中便苟且偷安，讨好君主来窃取官位，退朝后便欺骗君主，欺瞒世人来盗取名声，他的罪过还有比这更大的吗？真王李成去世，乙亥日，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入朝。丁未日，任命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为兵部尚书。当初李宗闵与李德裕之间有矛盾，等到李德裕从西川返回朝廷时，皇帝对他的关注十分深厚，早晚将任命他为宰相，李宗闵千方百计阻止，却未能成功。金兆尹杜从是李宗闵的同党，曾去拜访李宗闵，见他面带忧色，问道，莫非是因为大荣指李德裕的事吗？李宗闵说，是的。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救？
杜从说，我有一条计策，能平息往日的怨恨，只怕您不能采用。李宗闵问，什么计策？杜从说，李德裕有文才，却不由科举出身，常因此感到遗憾，如果让他主持科举考试，他必定高兴。李宗闵沉默了一会儿，说，再想别的办法。杜从说，不然就任命他为御史大夫。李宗闵说，这个可以。杜从再三与他约定，然后去见李德裕。李德裕迎上前作揖说，您为何来拜访我这冷落之处？杜从说，晋安相公李宗闵让我传达他的意思，就把任命为御史大夫的消息告诉了他。李德裕惊喜流泪说，这是大门官职，我小子怎么担当得起？多次致谢。李宗闵又与给事中杨于清商议，事情于是终止。杨于清是杨汝式的堂弟。太和七年癸丑，公元833年春季正月甲午日，加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同平章事，让他返回镇所。当初刘从谏以忠义自任，入朝后想请求调任其他镇所。到京城后，见朝廷正式权柄不一，加之士大夫多行请托，便心中轻视朝廷，所以回归后更加骄横。徐州继王志兴之后，士兵骄横悖逆，节度使高宇不能控制，皇帝为此忧虑。甲寅日，任命岭南节度使崔巩为武宁节度使。崔巩到镇所后宽严适中，徐州百姓得以安宁。崔巩是崔棍的弟弟。二月癸亥日，加授卢龙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杨志成为检校吏部尚书。进奏官徐迪到宰相那里说，军中不懂朝廷的制度，只知道尚书改任仆射是升迁，不知道工部改任吏部是好差事，如果派敕使前往恐怕不能出来，言辞气色十分傲慢，宰相没有在意。丙戌日，任命兵部尚书李德裕为同平章事。 李德裕入朝谢恩，皇帝与他谈论朋党之事。李德裕回答说，如今朝廷官员三分之一是朋党。当时几世中杨于清与堂兄中书舍人杨汝士，弟弟户部郎中杨汉公，中书舍人张元夫，几世中萧焕等人善于结交，依附权要人物，对上干预执政，对下扰乱有关部门，为世人求取官职和科举功名，无不随心所欲。皇帝听说后厌恶他们，所以与李德裕首先谈及此事。李德裕于是得以排斥他所不喜欢的人。当初左散骑常侍张仲方曾反驳李基甫的谥号，等到李德裕担任宰相，张仲方声称有病不出门。三月壬辰日，任命张仲方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杨志成因未能得到仆射官职而愤怒，扣留了官告使魏宝义以及春衣使焦凤鸾、宋熙和契丹使尹世公。甲午日，派牙将王文颖前来谢恩并辞让官职。丙申日，再次把告身和批答赐给他，王文颖不接受而离去。和王李绮去世。庚戌日，任命杨于清为常州刺史，张元夫为汝州刺史。有一天，皇帝又谈到朋党之事，李宗闵说，我向来知道他们，所以杨于清这些人我都不给美官。李德裕说，给侍中、中书舍人难道不是美官吗？李宗闵脸色大变。丁巳日，任命萧焕为郑州刺史。夏季四月丙戌日，册封回鹘新可汗为爱登里罗古梅密师和巨鹿皮加张信可汗。六月乙巳日，任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李载义为河东节度使。在此之前，回鹘每次入贡，所过之处残暴掠夺，州县不敢责问，只是加强兵力防卫罢了。李载义到镇所后，回鹘使者李畅入贡，李载义对他说，可汗派将军入贡是为了巩固生旧之间的友好关系，不是派将军来欺凌上国。将军若不约束部下，让他们进行侵略，我也可以杀掉他们，不要认为中国的法令可以忽视。于是撤除了所有防卫兵力，只派两名士兵守卫大门。李畅畏惧顺服，不敢违犯命令。壬申日，任命工部尚书郑谭为御史大夫。当初李宗闵厌恶郑谭在晋中多次议论政事，奏请罢免他的侍讲之职。皇帝从容地对宰相说，殷佑的经术很像郑谭。李宗闵回答说，郑谭、殷佑的经术确实值得推崇，但他们的议论不值得听。李德裕说，郑谭、殷佑的议论别人不想听，只有陛下想听。过了十多天，皇帝宣旨任命郑谭为御史大夫。李宗闵对枢密使崔谭俊说，一切事情都由皇上直接宣布，还要中书省做什么？崔谭俊说，做天子八年了，让他自己处理事情也可以了。李宗闵面色忧郁的不再说了。乙亥日，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为同平章事，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秋季七月壬寅日，任命右仆射王涯为同平章事，兼度支、盐铁转运使。宣武节度使杨元清有病，朝廷商议任命替代人选，李德裕请求将刘从建调任宣武，从而把他调离上党，不让他与山东地区连接。皇帝认为不可行。癸丑日，任命左仆射李成为宣武节度使。皇帝忧虑近代文人不通晓经术，李德裕请求依照杨婉的建议，进士考试考论义，不考诗赋。李德裕又说，从前玄宗以临淄王的身份平定内乱，此后猜忌宗室，不让他们离开宫廷。天下议论都认为这是幽禁骨肉，损害人伦。假使在天宝末年、建中初年，宗室分散在地方州郡，虽然不能安定王室，但还可以各自保全性命。他们之所以全部被安禄山、朱子等人杀害，就是因为聚集在宫里的缘故。陛下如果趁着册立太子，下诏允许宗室中年龄较大、关系疏远的人出阁，并且任命为各州的上佐，让他们携带儿女外出婚嫁，这样百年来的弊法一旦因陛下而废除，海内谁不欣喜？皇帝说，这件事朕很久就知道不可行，如今诸王中难道没有贤才，只是无处施展罢了。八月庚寅日，册命太子，于是下诏，诸王从现在开始依次出阁，授予锦州、望州的刺史或上佐，十六宅的县主按时出嫁，进士停止考试诗赋。诸王出阁的事最终因为商议所授官职不能决定而停止。壬寅日， 加授幽州节度使杨志成检校右仆射，并另外派遣使者前去抚慰小玉。杜牧对和硕三镇的桀骜不驯感到愤慨，而朝廷中议事的人一味姑息，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名为《罪言》，大致认为国家自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爆发以来，河北100多座城池无法收复，人们看待河北如同回鹘、吐蕃，没有人敢去窥视。齐、梁、蔡等地受到其影响，也因而成为倒寇，不曾有连续5年不打仗，就这样焦躁不安地过了70多年。如今上策不如先治理好自己，中策不如攻取魏博，最下策是盲目作战，不计较地形，不审查攻守之事。杜牧又痛惜府兵制的废坏，写了《原16位》，认为国家起初沿袭隋朝的制度，设置16位，从今天看来，设立官职而毫无意义的，大概就是16位吧。推究其本源事迹，实际上是天下命运所在。贞观年间，对内用16位蓄养武臣，对外设置折冲府、国义府共574处，用来储备兵力。有战事，则武将率领军队在外；无事，则解散军队在内。他们在内时，享受富贵恩泽来奉养自身，所统帅的士兵分散在各府。上府不超过1200人，3个季度耕种，1个季度训练武艺，民籍藏在江府，队伍散在田间，力量分散，人人自爱。即使有蚩尤那样的人做统帅，也不能让他们作乱。等到他们在外时，所属的士兵接到命令才来，抚钺在前，爵赏在后，飘忽交战，哪有时间考虑其他？即使有蚩尤做统帅，也不能反叛。从贞观到开元的130年间，武将和士兵从未有过叛逆篡位，这是大圣人之所以能够掌握轻重，控制内外，是神圣的谋略和神妙的术数。到了开元末年，愚昧的儒生上奏说，天下文治已盛，请废除府兵。武夫上奏说，天下武力强大，请征讨四夷。于是府兵在内地被铲除，边兵在外兴起，武将和士兵像急流奔涧一样，内地没有一人了。尾巴大，中间空，造成安禄山偏重，而天下动荡，根源像余烬复燃，七位皇帝忙得吃不下饭，想除掉他也不能。由此看来，武将和士兵岂能有一天脱离控制呢？然而治理国家的人不能没有军队，放在外面会反叛，放在内部会篡位。要使外不叛，内不篡，从古至今最好的办法就是设置府尉。近代以来，对于将领的弊病更为严重，大都是市井之徒多带金玉，依靠关系，用债务交换所能得到的。他们根本不接受父兄礼义的教育，也没有慷慨感叹的气概。百城千里，一旦得到，那些强悍刚愎的人就阻挠削减法律，不让法律束缚自己，斩杀忠良，不让他们违背自己，力量集中，行事便利，无不成为倒扣。那些阴险狡猾的人也能计算每家每户的赋税，交给奸佞，由亲而事公，离开郡得到都，所治理的四境之内只为别墅。或者一个人不幸而长寿，则宰割百姓，搜刮天下。因此天下兵乱不息，百姓消耗殆尽，无不是由此而来。文皇帝设置16位的旨意，谁能推究而恢复他呢？杜牧又作《战论》，认为河北看待天下如同珍宝，天下看待河北如同四肢。河北风气习俗浑厚，勇于作战耕作，加上土地盛产剑马，便于驰骋对敌，所以出战则胜利，安居则富饶，不觊觎天下的物产，自然可以富足。也就像大农之家，不等待珍宝然后才认为富有。国家没有了河北，那么精良的铠甲、精锐的士卒、锋利的刀、良好的弓、健壮的马都没有了，这是一支兵力失去了。河东、蒙津、华台、大梁、彭城、东平都驻扎重兵，以堵塞敌人的冲击，不能调用到其他地方，这是二支兵力失去了。六镇的军队，其数量有3亿，低头仰仗供给，拱手不为。那么沿淮河以北，循黄河以南，东到大海，西到洛阳，赤地进取，才能应付费用。这是三支财力失去了。咸阳西北，容夷大量屯驻，全部铲除吴、越、金、楚的富饶，来喂养兵士戍卒。这是四支财力失去了。天下四支全部解体， 投附孤立，难道能以此长久安定吗？如今如果真的能整治五种失败，那么一战就可以平定，四支可以再生。当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朝廷大臣偷安徇私，战事离散，兵器铠甲顿毙，这是不搜检训练的过失，其败一。100人扛着戈矛，靠官府供养，却携带千夫的名额，大将小将操纵其剩余盈利，以虏获壮丁为信使，以军队疲惫为娱乐，这样拿兵器的人常少，消耗粮食的人常多，这是不合时实际人数和粮食的过失，其败二。战斗小胜就张扬其功，奔走现状以要求上赏，有时一日两次赏赐，有时一月多次封爵，凯歌还未唱，官评已经很高，爵位命官到了极点，田宅广阔了，经营私薄满意了，子孙做官了，怎么肯再搜求奇迹，出生入死为我勤劳呢？这是后赏的过失，其败三。多丧士兵，颠覆大都，则跳身而来，贬官而去。回头看刀具，气色很安然，一年未满，很快又立于朝堂之上，这是侵伐的过失，其败四。大将的兵权不能专一，宠臣赤使交替来指挥，堂堂将要列阵，殷殷将要击鼓，一会儿说必须用偃月阵，一会儿说必须用余力阵，三军万人盘旋惊慌之间，敌骑趁机攻击，于是夺取我们的骨旗，这是不专任责成的过失，其败五。如今如果真的想调动干戈，扫除污垢，以求万事安定，却重蹈以前的错误，这是不可以的。杜牧又作首论，认为如今议论的人都说，那些倔强的人，我们用良将精兵作为马衔马鞭，用高位美爵填饱他们的肚子，安抚而不侵扰，宽容而不约束，就像豢养虎狼而不触及他们的心，那么愤怒之气就不会产生。这是大力贞元年间用来守国的办法，又何必急于作战，煎熬我们的百姓，然后才觉得痛快呢？我认为大力贞元年间恰恰因此成为祸患。当时有数十座城池，千百名士卒，朝廷就另眼相待，宽免法度，于是他们目光远大，言语夸大，自述一家，破坏制度，削除法令，争相奢侈，天子仰威而不过问，官吏守田而不呵斥，王侯通爵，超越俸禄而接受，朝聘不来，赐予几丈，叛逆的子孙娶皇子之女，装饰彩绘无不具备，因此土地越来越广，兵力越来越强，僭越模仿越来越厉害，奢侈之心越来越盛，于是土地名气分割殆尽，而贼夫贪心未见边际，于是有超越名号，或称帝或称王，结盟立誓自立，恬淡无味，出兵四处掠夺以满足其欲望，所以赵魏燕其崛起大唱，梁蔡吴蜀跟随而应和，其余混杂喧嚣，想要效仿的到处都是。时运遇到孝武帝、唐宪宗，萧衣干时不忘，前有英杰，后有贤才，朝夕思议，所以能够大的诛灭，小的招抚，不然纣秦的故地几乎成为猎场。大抵人生来多欲，欲望得不到就愤怒，愤怒则争乱随之而来，所以在家里用教鞭吃打，在国家用刑罚，在天下用征伐，这是用来裁制欲望、堵塞争斗的方法。大历贞元年间完全违反这个道理，拿有限的土地去堵塞无边的争斗，所以首尾四肢几乎不能相互运转。如今不知道这个错误，反而把它当作常法。我认为做盗贼的不止在河北，呜呼，大力贞元守国的办法永远要引以为戒。杜牧又注释孙子为之作序，认为军事就是刑法，刑法就是政事，作为孔夫子的门徒，其实是仲由冉由所做的事情。不知道从哪个朝代，哪个人将文武分为两条路，分离而并行，于是使得士大夫不敢谈论军事，或者以谈论军事为耻。如果有人谈论，世人就认为他粗暴异常，不把他当人看，丧失根本，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李济说四郊多壁垒，这是卿大夫的耻辱。纵观自古建立国家灭亡国家，没有不是由于军事的，主管军事的人必须是圣贤，有才能，多闻博识的人才能成功，在朝廷上议论军事形势已经形成，然后交付给将领。 汉高祖说只是目标的是人，捕获兔子的是狗，就是这个意思。那些做宰相的说，军事不是我的事，我不应当知道。君子说，不要处在这个职位上就可以了。前任兵宁行军司马正柱，依附王守成，权势显赫，皇上非常厌恶他。九月丙寅日，侍御史李款在阁内上奏弹劾正柱，对内勾结赤史，对外结交朝士，两地往来，专管财货贿赂，昼伏夜动，干预窃取教化大权，人们不敢说话，道路已目，请交付法司。十天之内奏章上了几十次。王守成把正柱藏在右军中，左军中尉为元素、枢密使杨成和、王建言都厌恶正柱。左军将领李鸿楚劝为元素说，正柱奸猾无比，如果不趁幼卵时除掉，使他长成羽翼，必定成为国家祸患。如今趁御史弹劾他躲在军中，我请求以中尉的意思假装有病，召他来治疗，他来后中尉请他入座，我在旁边侍候，窥伺中尉使眼色，就把他抓出去杖杀。中尉然后去见皇上叩头请罪，详细说明他的奸邪，杨成和、王建言一定会帮助中尉进言。况且中尉有一代之功，难道会因为除奸而获罪吗？韦元素认为对，就召见正柱。正柱到来，像齿货一样屈身，像老鼠一样伏地，谄媚之言如泉涌。韦元素不自觉地握住他的手，亲切交谈，听得忘记了疲倦。李鸿楚多次观察暗示，韦元素不理睬，反而用金银厚赠正柱而送他走。李鸿楚愤怒地说，中尉失去今天的决断，必然免不了以后的祸患，于是解除军职离去，不久被发居而死。王涯做宰相，正柱出了力，而且王涯畏惧王守成，于是搁置了李款的奏章。王守成在皇上面前为正柱说情而释放了他，不久上奏任命正柱为侍御史，充任右神策判官，朝野惊骇叹息。甲寅日，任命前任中武节度使王志兴为河中节度使，群臣因为皇上即位八年没有接受尊号。冬季十二月甲午日，给皇上进尊号为太和文武仁圣皇帝。恰逢五方中使薛继棱从同州化州回来，说民间凋敝，皇上叹息说，关中收成稍微好点，百姓尚且如此，何况江淮连年大水，那里的百姓怎么样？我没有办法救济他们，怎么敢崇尚虚名呢？于是把通天带赏给薛继棱。群臣一共四次上表，最终没有接受尊号。庚子日，皇上开始得风疾，不能说话。于是王守成推荐招义行军司马正柱善于医术，皇上征召正柱到京师，喝了他的药，很有疗效，于是得宠。